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7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日全球感恩同庆持续整月，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法轮大法日全球感恩同庆持续整月，明慧网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已持续一个月，仍在继续。2024年5月13日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法轮大法传世32周年。这一天也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华诞。从4月20日的难忘那年513开始至今，明慧网持续发表着中国大陆以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法轮功学员制作的贺卡、发来的征文、故事、诗歌、音乐、绘画等作品，一件件贺卡、贺词、篇篇文章、则则故事，一幅幅书法绘画，学员们以各种形式同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带给人类希望与福祉、改变人类命运的重大节日，遥祝师父生日快乐。
正如一位大法弟子所说，感恩是一个生命善良的表现。一个善良的人首先要知道感恩。除了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在借节日之际表达感恩，明白真相的家人或其他我们能接触到的明真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受益的人们，在每年的元旦、中国新年、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和中秋节这四个节日，也都发自内心的要给李洪志师父发贺卡、贺词，以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共同庆祝节日，分享法轮大法的宏大慈悲，感恩师父传授真善忍大法，让大家明白了生命存在的意义，活得健康、充实、向上。
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大陆，自从1999年迫害全面公开至今，明慧网成为了大陆大法弟子唯一举足轻重的信息网站和交流平台。尽管中共封锁网络，但每年每逢这四个节日，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仍然成功地将数以万计的贺卡、贺词、文章、故事寄达明慧网。今年也毫无例外，除了海外70几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之外，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贺卡和文章从3月份就开始陆续涌入明慧网。同时，中国大陆民众也给明慧网发来贺卡和贺词，大家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恭贺李大师73岁华诞，并分享各自明白真相后身心受益的亲身经历。
在海外，除了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活动庆祝法轮大法日，还有来自多个国家的数百位政要颁发的褒奖，他们向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致敬，赞颂大法带给人身心健康、道德提升，为世界带来福祉。截至发稿之日，明慧网刊登庆祝法轮大法日的贺卡、征文和活动报道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据悉，因来稿数众多，征文选灯活动将持续到5月底，彰显今年5月成为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和明真相世人同庆、全球同庆、普天同庆的法轮大法月。
在5月9日作为日常文章刊登的一篇题为《节日问候师父》的贺词贺卡的效应交流文章中，一名黑龙江大法弟子这样写道：给师父发贺卡贺词本身就是真相。据中共体制内部一个人说， 他们体制内的人翻墙看海外媒体，特别是明慧网，是他们的一项任务。当然，协党的目的是为了找到迫害大法弟子的借口，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明白了真相。他们看到了全世界修炼法轮功的越来越多，特别那些因为修大法而受益的人感恩的话很感动人。每年发贺卡贺词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对中共体制内的人是个震撼。他还说，这法轮功传得越来越广了，真要成气候。注：事实上，我们法轮功学员不要常人的权利。这李大师谁也比不了，就看过年过节吧，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能有这么多的人真心的爱戴恭敬他们呢？正如李洪志师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所讲，明慧网确实是起大作用。这个大作用来自全球大法弟子，特别是坚持信仰、坚持修炼、为数众多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而明真相受益的数以万计的各阶层人士的参与，则是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的见证，是大法弟子们付出与威德的见证，也是每个参与者各自的见证。
敬请继续关注明慧网法轮大法月活动。以下是迄今一个月以来的部分内容回顾。美国国会大厦513升国旗，向李洪志先生致敬。今年5月13日当天，美国国会大厦升起美国国旗，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致敬，并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李洪志先生华诞。在赠予李洪志先生的褒奖证书中写道，应国会议员布莱恩·菲斯帕特里克的要求，这面美国国旗于2024年5月13日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飘扬过，特此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并传播法轮大法的核心原则真善忍。您的教导将继续激励世界未来的领导人，给他们带来信心。
世界多国数百名政要褒奖法轮大法。在美国，来自两党的联邦参众议员、多个州州长、州议会、州参众议员以及一些县市级政府官员纷纷褒奖法轮大法。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本·卡丁为法轮大法日颁发特别褒奖令，向李洪志大师和真善忍原则表示敬意。美国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利斯·斯特凡尼克颁发美国国会特别褒奖令，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致信感谢法轮功学员为改善世界做出的贡献。美国纽约州参议院、马里兰州众议院、密苏里州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案，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致以诚挚的祝贺，表彰法轮大法红传32周年。英国首相、新西兰总理以及加拿大、澳洲、德国、意大利、斯洛伐克、阿根廷等多个国家的政要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发来褒奖和贺信。截至5月20日，加拿大十多个城市举行了升旗仪式，加拿大国会议员、市长、市议员亲临现场主持升旗仪式，宣读褒奖函，宣布所在城市的法轮大法月或法轮大法日，并盛赞法轮大法提升人们的道德，为世界带来福祉。今年，加拿大巴里市率先升起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旗帜。
遥祝师父生日快乐，贺卡承载弟子的感恩。从1992年5月13日，法轮大法红传于世，32年来，大法传遍百余国家，大法修炼者遍布各个行业，即使在中共持续迫害的压力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仍坚守信仰，在各自的行业、工作环境中修心向善，做好人，给社会带来一股清流，给民族带来道德回升的希望。今年513节日期间，中国大陆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法弟子纷纷发送征文、贺卡， 向尊敬的李洪志师父表达诚挚的问候，恭贺师尊生日快乐。大法弟子们表示一定不负师恩，精进实修，广救众生，盼望早日与师尊团聚。明慧网发表的五一三征文中，大法弟子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或人生片段，他们在真善人的指引下用实际行动在各自的环境中证实大法，把大法的美好与福音带给身边的人。为乡亲义务扫雪20年一文作者说，我们大法弟子坚持20多年的扫雪行为，在当地老百姓中口耳相传，受中共流氓谎言欺骗的人们开始认识到大法弟子是道德高尚的好人，开始支持大法，尊敬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好，在我们这个乡村小镇已经深深印在百姓的心中。大法塑造了我的人品的作者说，我深深体会到是大法改变了我的灵魂，塑造了我思想，改变了我本质，再造了我生命，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有今天的我，万分感恩师父慈悲渡我出苦海。过去25年来，千千万万中国大陆民众被大法弟子的善感动，明白了大法真相。其中一篇题为《黑社会大哥弃恶从善18年牢狱14年修大法》的征文，讲述了一个无恶不作的黑社会老大在狱中接触大法弟子后弃恶从善，变成一个真正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他历经各种酷刑，仍然兼修大法，传播真相。中国大陆不分明真相支持大法的民众给明慧网发来贺卡，恭贺李大师73岁华诞，并讲述他们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亲身受益的经历。
全球庆祝法轮大法日，从4月底开始，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将持续整个5月。明慧网收到数以万计来自中国大陆及世界各国的贺卡，包括明真相的世人、家人发来的贺卡。因明慧周刊篇幅有限，我们只能全部略去，祝愿更多人在真善忍中得到智慧、健康和美好未来。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美国纽约州有40多位政要发来褒奖贺信，其中包括国会和州议会两党领袖、纽约市议会领袖以及县、市、镇各级官员，他们纷纷宣布同庆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月，颂扬大法以真善忍根本原理引领上亿人心灵升华，促进个人的整体福祉与内在祥和，感谢法轮功修炼群体对纽约州社区的卓越奉献。
美国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发出表彰，表达对法轮大法创始人的敬意，并庆祝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明尼苏达州州府圣保罗市市长麦文·卡特发出褒奖，庆祝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达拉斯地区6个城市颁发褒奖，宣布这一天为自己城市的法轮大法日。
美国密苏里州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签发议案，表彰法轮大法。5月7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在密苏里州议会大厦举行，来自全州各地的法轮大法学员齐聚一堂，与许多州议员、工作人员和来访者一起举办了招待会。州参议员克雷西·麦克雷里发表了一项纪念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礼节性决议，众议院众议员塔拉·彼得斯的决议由另外7名代表共同提出，大多数决议提案人出席了招待会，向公众展示了决议，并会见了各自地区的法轮大法学员。
5月13日上午，加拿大安大略省康沃尔市市长贾斯汀·汤戴尔主持了在该市市政府前的升旗仪式，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2周年。法轮大法日的旗帜将在康沃尔市政厅上空飘扬1周时间。
加拿大联邦影子内阁部长、国会议员、亚伯塔省省长卡尔加里及其他亚省城镇市长和市议员 共24位政要在2024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2周年之际，纷纷发来贺信，献上美好的祝愿。他们感谢法轮大法为民众的身心灵健康所做的贡献，向修炼者致以崇高的敬意，赞扬真善人是构筑社会融洽的基石。国会议员、联邦影子内阁部长加内特·吉尼斯在祝贺视频中赞赏法轮大法团体为加拿大社会做出的贡献。国会议员、联邦影子内阁部长托马斯赞赏道，法轮大法的免费教导通过弘扬真善忍的价值观，帮助世界各地的人民改善了生活。你们的修炼有助于创建一个更健康、更融洽的社会。然而，你们受到了迫害。我与你们一起谴责一切针对法轮大法的侵犯人权行为。你的勇气值得赞扬。国会议员阿布尔泰夫在信中高度赞赏真善忍价值观。真善忍是加拿大人自建国以来所珍视的三大价值观，法轮大法的这些指导原理是普世的，它们是我们构筑社会的基石。这些原理超越文化和种族界限，将修炼者聚集在一起。
多位加拿大国会议员向李鸿钜大师表达祝贺与感谢。国会国防常务委员会副主席、资深保守党国会议员詹姆斯·贝赞祝贺李鸿钜大师生日快乐，他说，感谢他坚韧不拔的奉献。他还说，你们的真善忍的价值观共同缔造了和平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学习的。如果中国大陆也能接纳这些价值观，那里的情况将会大为改善。这些价值观无疑也让在加拿大的我们更加强大。立法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自由党议员伊万·贝克对全世界法轮大法修炼者说，你们所坚守的真善忍原则是我们所有人都认同的价值。
5月18日，加拿大大首都地区的加利诺市市政府举行了第17届体验亚洲庆祝活动，法轮功团体受邀展示功法，受到各族裔民众的欢迎。
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夕，德国六位政要致函法轮功学员，向法轮功创始人李鸿钜先生表示敬意，祝贺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赞扬坚信真善忍原则的法轮功修炼者，并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些政要还预祝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举办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活动取得成功，并献上他们最真诚的祝福。
德国及来自欧洲多国的法轮功学员5月11日在南部最大城市慕尼黑举行了大型集会及游行活动，与民众共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游行队伍环绕老城区，途经市中心最繁华地段，包括慕尼黑四条皇家大道中的三条、音乐厅广场等，到达马林广场后的第二场集会吸引了广场上的众多观众。地方议员本尼迪克特·弗莱塞德在演讲中表示，今天在慕尼黑，我们颂扬法轮大法真善忍所体现出的和平、宽容及祥和的价值观。
丹麦及瑞典法轮功学员5月11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32周年，即法轮大法创始人李鸿钜先生华诞，学员感谢师恩，举行弘法讲真相活动，向市民展示功法，传递大法美好以及分享修炼的喜悦。希腊法轮大法学员5月11日在雅典卫城山下的商业街举行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波兰部分法轮功学员于5月12日在华沙繁华街区举办游行活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2周年。
来自意大利各地的法轮功学员5月11日、12日在米兰市贝塞纳环岛公园和马交24号广场举办了为期两天的集体学法练功及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功创始人李鸿钜师父华诞的活动。两天里，学员们集体练功、学法，交流在大法中实修的体验及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意大利议院多位议员发来信函，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
斯洛伐克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1日在布拉迪斯拉法的赫维兹多斯拉夫广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路人有机会看到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并且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要求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竭尽所能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前国民议会资深议员彼得·奥苏斯基在活动上说，他深信奉行真善忍原则的人应得到每个正义人士的支持。国民议会议员安德烈·多斯塔尔在活动上提了一个问题，谁不认同真善忍的价值观？他说，毫无疑问，只有坏人或罪恶政权的代表。他表示，他来这里是对中国所有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的人表达支持，特别是法轮功学员。他说，真善忍的价值观也受到斯洛伐克民主党人的认同。世界需要真善忍，民主世界应该多站在法轮功一边，我们支持他们。
葡萄牙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里斯本，以集体练功和讲真相的方式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并祝贺师尊生日快乐。来自捷克各地的法轮功学员5月12日在首都布拉格的主要广场瓦斯拉夫广场举办盛大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5月11日保加利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布尔加斯市中心的博格里迪大道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5月11日，部分来自以色列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齐聚首都特拉维夫雅孔公园，庆祝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华诞。学员们向民众弘法、讲真相、展示五套功法、传递大法美好及修炼的喜悦。
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1日在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和集会，庆祝第25届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2周年。维州影子内阁财长、桑德林厄姆选区州议员罗斯威尔向法轮大法日庆典发来贺信。他在贺信中写道，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不仅颂扬法轮大法这一古老的修炼功法，也彰显了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原则。澳洲天安门时报社长阮杰表示，自己再忙也要来支持法轮大法，讲述真相，并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5月12日在布里斯班市中心乔治王广场以欢快喜庆的歌舞形式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联邦议员斯科特·布赫霍尔茨在信中赞扬真善忍是永恒的原则。
马来西亚北部槟城州和吉打州法轮功学员5月12日齐聚槟城州槟岛双溪里蒙休闲公园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感谢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庆祝大法红传世界所带来的希望和美好。
斯里兰卡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2日在库鲁内格勒的希尔维奇酒店举办了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活动。当天早些时候，他们还在库鲁内格勒的圆湖向公众介绍法轮大法。上午，学员们在圆湖附近的慢跑道上一起练五套功法。这里是他们平时练功的地方，十多年来，他们每周日早上都会在那里打坐练功。
5月19日，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广岛原爆遗址河对岸举办的水滨音乐会，现场观众受到鼓舞并深受感动。
印度尼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5月11日于西爪哇省的万隆市成功举行，15位学员分享了修炼后身心受益和向内找、去执着、同化大法真善忍的体悟，以及如何在各自的家庭、工作及不同项目中讲真相、证实大法的感人经历。
波兰法轮功学员于5月11日在首都华沙召开了第20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法会上有12名法轮功学员分别交流了修炼心得，其中有得法才一两年的新学员，也有修炼了多年的老学员，他们分享了自己在正法修炼中修心悟道、去执着、 住施正法、救度众生的故事和体会。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吉林长春市下辖的榆树市法轮功学员焦传富于2023年2月19日被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2024年5月中旬获悉，焦传富被非法判刑10年，他已被截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焦传富多次被中共协党绑架、非法关押，曾两次被非法劳教，在拘留所、洗脑班、劳教所遭受迫害。
湖北安陆市法院2024年4月17日下午对法轮功学员孔九红开庭。现在得知孔九红被安陆市法院冤判7年，家人正在请律师准备上诉。与孔九红一起被非法庭审的法轮功学员吴秀芳73岁、毛翠英、徐桂云、施礼英女70岁左右，当天各被枉判7个月左右的刑期，并被勒索罚款3000元。孔九红2023年10月24日被国保警察从家中绑架到安陆备范镇长松洗脑班迫害，在那里他一直以绝食的方式抗议迫害，从安陆长松洗脑班转到云梦看守所。同年11月17日安陆国保大队长邹朝阳欺骗孔九红的家人说取保候审放人，可是迟迟见不到人，22日又将孔九红转到汉川康复医院继续关押迫害。
湖北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周红艳女士在武汉某小区发放真相资料遭人恶告，2023年3月27日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日得知周红艳已被洪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9个月，这是周红艳第二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她曾于2016年11月6日因在武昌首义学院发放真相资料被绑架，2017年9月5日被洪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
湖北黄冈市浠水县法轮功学员徐丽秀女士常年在武汉市武昌区徐家棚地区以打零工为生，2023年11月25日在武汉市武昌区徐家棚地区被劫持到武汉洗脑班后五个多月杳无音信，2024年5月中旬获悉徐丽秀被秘密非法判刑1年半，现被非法关押在湖北省洪山监狱。
湖北随州市万店镇74岁的法轮功学员龙泽清2024年5月6日被绑架到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迫害。龙泽清2023年3月被恶人举报，具体情况不详，在家人和村民的抵制下邪恶绑架未遂，后来他被非法构陷，9月8日遭非法庭审没宣判，当日回家。同时被非法开庭的有法轮功学员周洪亮与84岁的周老太、86岁的聂老太。据说龙泽清后被非法判刑1年没收监。
海南琼海市法轮功学员邓贤成男53岁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多次被绑架，曾经三次遭中共公检法构陷，被非法判刑总计12年半，2022年10月再次被绑架构陷，近期又被非法判刑6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海南三江监狱。整个构陷开庭过程家属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唯有邓贤成的家人接到中级法院的电话要求缴纳罚金10000元。
辽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牛燕老太太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于2023年3月9日被本溪市桓仁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桓仁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本溪看守所。2024年5月上旬获悉牛燕被本溪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牛燕老太太今年73岁本溪市桓仁县业主沟乡人，多次被中共协党人员绑架非法关押，曾一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11年半。
北京平谷区七旬法轮功学员许淑芬2023年7月被绑架，因出现心梗且血压高被所谓取保候审，平谷区公检法相关人员继续构陷。 2024年2月28日遭平谷法院非法开庭，据悉许淑芬被非法判刑三年半，监外执行。
北京法轮功学员庞友先生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多次被绑架，三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被非法关押14年多，在前卫监狱、前进监狱遭遇手铐脚镣连在一起的折磨，穿紧身衣、强制灌食、电击等迫害。2023年11月26日出狱回家时，整个人脱相，身体极度虚弱，行走困难，还遭当地派出所警察骚扰，于2024年4月9日含冤离世，享年61岁。
湖南长沙市法轮功学员彭小妹屡遭迫害，身体未恢复。2023年3月28日她被从床上强行抬走，劫持到浏阳法院非法判刑，此后她上诉和申诉均被中级法院违法驳回，被监外执行。2024年4月11日上午，彭小妹再次被绑架，被非法收监。
陕西汉中市洋县法轮功学员严如在2023年6月的一天晚上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人恶告，后被绑架，关押在汉台看守所。洋县公检法合伙非法构陷，枉判严如一年。2024年6月到期，严如今年60岁左右，是位淳朴厚道的农村妇女，家住七市街道。
河南开封市法轮功学员张桂梅女士遭受中共多年的骚扰、非法录像、照相、恐吓威胁、绑架、非法判刑等迫害，于2023年11月14日含冤离世，终年74岁。张桂梅居住在开封市禹王台区蔡氏派出所辖区。2021年张桂梅发救人的真相册子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开封市顺和回族区法院非法判3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由于身体原因，张桂梅被监外执行。从此以后，张桂梅经常遭受中共协党人员的骚扰、非法录像、非法照相、恐吓威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谈结束迫害和迫害结束，作者大陆唐山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1号。在学法过程中看到了不一样的迫害，由于涉及的问题很多，所以拖拖拉拉的用了4年多的时间整理出来。从迫害开始时至今日，我们大法弟子千方百计地想使这场迫害结束。师父是怎么说的呢？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很多人做事的时候是在用人的思想想办法，大家都在千方百计地想使这场迫害结束，想要叫常人来把这件事情结束。个人理解，师父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很多人是用人的思想想办法，想叫常人结束迫害。那么我们怎么用修炼人的思想来结束这场迫害呢？学法中认识到，要想用修炼人的思想想办法结束迫害，咱们先得把这个迫害在理上理顺清楚明白。师父站在正法的角度上讲，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的，不在正法需要之内。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在正法中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同时师父在各地讲法时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讲了，这场迫害我不承认它，我有我的安排，可是毕竟它发生了，我也是将计就计的在这期间救度众生，圆满着大法弟子。 师父在各地讲法时，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他也算给你们安排了一次修炼的机会。师父在这里明确告诉我们，这场迫害对于我们大法弟子来讲是一次修炼的机会。师父在迫害全面开始后，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就明确地跟我们讲。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虽然它非常邪恶，可是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也很难得呢？真的很难得。过了这个时期，那么也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作为大法弟子，你们才能遇到这样的机会。过去一般的修炼或个人修炼，没有这样的事情。选自《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还说，邪恶的表现，那是解体前无理智的疯狂，为大法弟子的圆满提供条件。上述讲法是我在师父讲法中看到的最直白的、通俗易懂的、不用这么悟那么理解的大白话。既然大陆的邪恶环境是给我们安排的一次修炼机会，那么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找与邪恶环境对应的心修取它，这个时候这个迫害环境就失去了存在的用途，师父就会结束旧势力执意要搞的这场迫害，这样这场迫害是我们以修炼来结束的，师父一定会把这个荣耀给我们的。从迫害开始直至现在，我们很多人一直想尽办法结束迫害，结果师父却把我们很多人的这种想法叫做用人的思想想办法。从修炼的角度上看，这场以迫害形式出现的去执着的磨难，在这个邪恶的环境中修取在这个与迫害的环境对应的心，这场迫害就会失去存在的用途，也就结束了。以前不明白结束迫害怎么在我们修炼中产生，现在终于明白了师父为什么讲，一切的变化都在你们的修炼与正法中产生。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结束迫害是一切的变化中的一种。希望我们所有大法弟子都通过在大法中修炼，通过对照法去掉各自所携带的各种执着，来达到圆满的要求。大家都没有那些执着了，被旧势力利用发动迫害的因素没了，这场迫害也就结束了。不是求来的结束，不是用人心想办法去结束迫害，而是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束。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毒受迫害是资本吗？有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0日。看了明慧网文章受迫害是资本吗一文后，感觉这是一个坦率直白而又严肃的提醒。同修在文中提到的以恶制恶、霸道、看谁厉害等现象的确是比较常见的，有的发生在日常的修炼中，有的发生在一些讲真相的项目中，而有的则发生在学员们支援神运的过程中，有的互相之间的言语甚至都非常不客气，比恶比狠，正法修炼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这些现象确实是不应该发生的。大多数经历过99年 720 的同修，可能或多或少都遭受过邪党的迫害。个人认为，受迫害本身显然不能成为资本，因为正如受迫害是资本吗一文所提醒的，这场迫害本身是被师父彻底否定的。那么，如果我们把被迫害当成资本，是不是在变相承认旧势力呢？师父的法力是无边的，无论有没有旧势力的存在，无论有没有这场迫害， 师父都有办法将弟子渡成，只是旧势力非要选择作恶，使得这场迫害在正法根本就不需要他的情况下发生了。针对这场迫害，师父一直在将计就计，反过来利用他来成就弟子们。而作为弟子，我们就要跟随师父，在否定迫害、反迫害中做好自己该做的，从中才能树立正法弟子的威德。从99年起，我和家人也都受到过邪党三番五次的迫害，这包括身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摧残以及经济上的勒索等等。但回想起那段艰难岁月，倘若不是师父的慈悲加持和保护，我们不可能在正法中跟随师父走到今天，更不可能如此幸运的在自由的环境中住师正法。而我们之所以被迫害，都是因为我们自身的执着和业力所致。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一文中说，你生生世世欠下业债的债主，甚至巨大的业债的受害者，一定叫你还，怎么办？宇宙的法理也在衡量每一个人，所以修炼中会有磨难，才会被迫害。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一文中还说，你做的一切，包括讲真相中所做所承受的迫害，是修炼的过程和必须要做的。被旧势力强制迫害，也是因为你自己存在的业力造成的。这一切不是为大法做，不是为师父做，而是因为你有业债才被旧势力抓到把柄的。我是2005年以后才来到海外的大法弟子。出国后，我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心怀揣着怨恨，其中包括对国内曾经迫害过我和家人的警察的怨恨，对生活或工作中给我造成所谓伤害的普通世人甚至是同修的怨恨，只是在人表面这层涵养的面纱遮盖下，这些执着一般人从表面上很难看出来。但是恨是一个邪恶的灵体，它是共产邪灵的组成因素，是在邪党的社会中被有意灌输的，它在我们的体内起着不好的作用，影响个人的修炼，在同修中，在社会中会激起不必要的矛盾，同时也阻挡着众生得救。在这些年的学法修炼中，在师父一次次的慈悲点化中，在面向迫害者以及普通世人讲真相的过程中，自己逐渐认识到了恨、恶等不好的东西，一直在排斥它，努力修去它。渐渐的，我原谅了那些曾经迫害过我的人，也体会到了他们的可怜和不幸。渐渐的，我也学会了发自内心的去感谢并祝福那些曾经给我带来伤害的人，也愈发体会到了爱一个人比恨一个人会让自己更轻松更幸福，而这不正是我们修炼的初衷吗？从做好人做起，首先变成一个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益的好人吗？只是有的时候会痛悔为什么自己不早点意识到那些不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早点修去他们。当我内心的恨逐渐被爱替代时，师父一次次让弟子感受到了大法的洪恩，那些在修炼中看似凿不掉的大山被移走了，那些曾经困扰自己的关和难烟消云散了，那些曾经看似无法化解的矛盾被善解了，那些看起来不可能转变的众生主动选择得救了。虽然离师父和大法的要求还很远，但方向对了，自己有信心，一定会更加努力去修好。其实，一个修炼人，心里怀着恶、恨等 不好物之事，是很难在正法中去兑现自己的誓约的。受迫害是资本吗？一文中提到，但有很多那些恶与毒的东西还带着，甚至出来之后把劳教所的那套东西习惯性的拿来用在其他大法弟子身上，表现形式是言语行为凶狠霸道，争斗心很强，以恶制恶，看谁厉害，对海外环境起了不好的作用。个人感觉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现象。当我们对同修发恶发狠的时候，当我们用以恶制恶的手段去对付自己的同修的时候，不妨想一想，那个时候我们跟邪党的一份子有什么两样。当然很多同修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那么做是错的，那么无法意识到的本身不恰恰是更可怕的吗？因为那个邪恶的因素已经大到足以控制修炼人，如果长期被这样控制着，那样不理智的去行事，那么在正法修炼中到底在起什么作用呢？个人体悟，作为修炼人，不是说在修炼的最后一刻才会被衡量能否达到标准，而是在整个漫长的修炼过程中一直在被考验着。如果不主动修去恶、恨、狠、斗等不好的东西，老是搂着他们不放，那么这一路就会在这些不好因素的驱使下干出无数错事，给修炼和正法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到最后自己又该如何交代呢？大法修炼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13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到底能有多少人走出来，有多少人真正能达到大法弟子圆满的标准呢？师父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很乐观。正法必成，这是一定的，大法弟子修炼圆满，这也是一定的，但是有多少人，我现在真的不很乐观。师父讲这段法到现在也9年多了，那么我们跟9年前相比，心性有没有更好一些？各种执着和欲望有没有放淡一些？内心的恶、恨等不好的物质有没有修下去一些？当然，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或学员来讲，相信每个人都本能的希望能够修好自己，圆满随师，回到天上真正的家园。但自己到底能不能圆满呢？师父在经文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有的人经常问我，老师，我能圆满不能？那么我就要问你，你能不能像我刚才说的这样做？其实这个话就应该问自己能不能圆满。今天在打坐中发自心底的涌出一念，恨是一个魔咒。当我发自内心意识到这一点时，瞬间身体深层一些阴性的东西被推了出来，事后感到发自内心的愉悦，然后打开明慧网，就看到了同修的交流文章，受迫害是资本吗？感受到正法的进程很快，师父急盼着弟子能赶快醒悟。作为弟子，很多不好的心和行为需要紧急归正，因此有感而发写下此文，希望对同修对自己都是一个提醒吧。以上个人所悟的部分因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一下我怎样突破上明慧网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8日。我在明慧网上看见提供多篇不同悟法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的交流，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今天我也把我如何突破每天都能上去明慧网的经历与同修交流，共同突破邪党封锁网络，写出来和大家交流，望大家都能上去明慧网。我是从2006年学会上明慧网的老年大法弟子，用的是无线网卡，一直上得很顺畅，但在2020年就不太好上了，一张网卡用很短时间，甚至几天就被封了，包括上网硬件也一样，只要硬件封了，卡一上上，卡就报废。我是遇到多次被封，后来一切发送和下载都在安有宽带的同修那儿去做。去年6月份，我又重新买了新一款上网无线网卡和硬件，有三天好上，后又上不去了。9月份我搬家离开了有宽带同修的小区，离得比较远，搬到新地方，这边的同修包括用宽带都很难上去，每个做资料的同修上不了网，下载不到明慧网的旧人资料和周刊都感到着急，但离我们很远的一位同修能上网，每周下载的东西再传递给其他同修，这样的情况已经有几个月了。想到513发征稿，发513的贺词贺卡，交流文章，发三退名单等多方面怎么办，向内找，归根结底是依赖同修。下面谈一下我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的。3月中旬，一天学法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一个练功人具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他的功能在起作用。我悟到是师父在点醒我，上不去网不是具体问题吗？那就运用功能上网吧。我马上给师父上香，感恩师父的点悟，请师父另开一条通道，直通明慧网。我伟大的师父无所不能，加上自身的功，我就开始打开电脑，跟电脑沟通。我说，电脑，我们选中了你来当救人的利器，是你的福分，听主人的话，各部件各个部位各行其事，负起各自的责任，包括软件一起配合救度众生。打开自由门看见小哥时，我说，可爱的小哥，你要坚强勇敢打开通往明慧网。这时没出现服务信号，只出现对话框，需要5至15分钟。这时也是在考验我急躁的心态，我不急不躁，心想一定能上去。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这时绿色服务柱子出现了，信号特别强，当时发送多篇文章，在发文章时用一颗纯净的心口不停地念，请师父加持，请师父加持，师父无所不能，大法是万能的，口都念木了。发三退声明信号就不太好了。我想师父在红银三唤醒中讲，讲真相我救人急，大道一路通天去，马上发出去了，还下载了很多东西。当时我心情激动的热泪盈眶，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从那日起，我每天随时都能上网了，发513的贺词贺卡，交流文章等等，解决了很多事情。我能上明慧网全靠师父加持和点悟，谢谢伟大慈悲的师父。再交流一下为什么上不了网。我悟到一个是信师信法打了折扣，有同修能上网时总是长时间看其他网站，二是把邪党封网严看重了，包括我没证悟之前也是这个心态。每个大法弟子都说上不了网，我们应该否定这一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无意中承认了邪党的封网严，他们就得逞了，用正念突破它，它就解体了。同修们，能上网的同修赶快转变观念，坚定信师信法不打折扣，正念正行，用师父赐予我们的佛法神通突破邪党网络封锁，解体它， 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很重要。不单说上网的同修，遇磨难或病业假象的，被邪党人员骚扰的，受名利情诱惑干扰的，都要坚定的信师信法，不打折扣，正念正行，你突破它，就解体它。这是我现阶段的一点体悟，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同修被反复迫害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0日。经常看到明慧网报道某某同修曾经被非法判刑多年，近期又被绑架或非法判刑，有的同修刚刚出狱不长时间又被绑架关押。虽然情况复杂，原因诸多，从正法修炼来讲，我们不承认邪恶强加给大法弟子的迫害，整体上大家都会否定这种迫害的。但从另一方面讲，我们自己也得找一找原因。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从明慧网的报道来看，这种反复被迫害已不是个别现象了。对此谈一下自己的认识。从我了解的情况看，可能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一，当同修从监狱回家后，当地的很多同修都会去看望，问长问短，这是人之常情。可是作为修炼人来讲，做事不能按常人之力，多为别人着想。想一想同修多年在里面遭受迫害，不管同修是什么状态，与外面同修相比，学法是不够的。同修首先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大量学法，多发正念和练功。除接触个别同修外，尽量不大面积接触同修。尤其正念走出来的同修，很多同修会围着听同修讲正念闯关的经过和体会，你来我往反复说，这样对同修没有好处，还容易引起不该有的显示心等人心。同修这么多年能够坚持正念，抵制邪恶的迫害，是值得我们敬重的，所以就更应该珍惜同修，真正的为他着想，鼓励他们多学法，向内照。先别问同修怎么闯关的，用他能接受的语言询问当初为什么被绑架，为什么被判刑，在监狱哪些事做得不好。我这么说，有些同修可能觉得不习惯。是呀，我也不习惯。但是只要我们发自内心为同修好，不夹杂不好的观念与同修沟通交流，他会接受的。找到了被迫害的根源，邪恶还能有借口再迫害吗？师父在各地讲法12 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迫害中我也在仔细观察着，有些学员还真是不接受教训，刚刚从劳教所放出来，他的显示心又来了，人心又上来了。一个常人遇到什么事情也得有个教训，多思考思考。修炼人更得找出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原因在哪里，得查找自己的问题啊。这些事情我在法会上不多讲了，大陆的情况也很复杂，各种各样的人心，各种各样的矛盾，在那个复杂的环境中千变万化。一定要认真查找自己，少被旧势力钻空子。 二，被迫害的同修有些是当地原来的协调人、技术人员，或比较有名望的同修。这样的同修出来，围上来的同修就更多。一阵子询问之后，当地出现什么问题，或个人修炼出现的问题，又没了主意。求助于他们帮助，又依赖上了，重蹈覆辙。甚至急于拉着同修去做事，回来的同修也觉得正法救人的事耽误了好几年，也非常着急去救人，心没踏实下来，这个找那个找的，又忙在事中去了。真心的提醒同修，把心踏实下来，调整调整自己，不会耽误做事。要珍惜自己，珍惜师父为我们做的一切。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去人心，再去做事，会事半功倍。一点认识仅供参考，不当之处请指正。
请听文章，题目是不录不录，这个你们别录。记当年在 CCTV 摄像机前讲真话，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1日。在我36岁以前，我同大多数人一样，在现实社会环境中上学、工作、结婚、生子。我有着一份满意的工作，和丈夫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生活平静自然，日子也算过得顺风顺水。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我的人生出现了大逆转，而后再从生命的绝境到柳暗花明，这一路走过来的经历胜似神话。第一部分，一场飞来横祸。那年的一个夏日清晨，我身穿漂亮的裙子，如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去单位上班。骑到铁路道口时，在我前面骑自行车的男子快速过了道口，我紧跟其后，也准备骑过去。就在这时，迎面驶来一辆大客车，挡住了我观望火车的视线。大客车开到道口时，我就看到坐在车尾的乘客都慌忙地快速往车身前面跑。当时我意识到火车已经开过来了，大客车刚过去，眼见着那火车直奔我而来。这时我的自行车前轱辘已经过了铁轨，后轱辘只差一点就要过去了。就在这一瞬间，我连车带人倒了下去。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我被医生告知，我的一条腿的膝盖以下粉碎性骨折，必须截肢才能保住性命。一时间，我如五雷轰顶，只感到天塌地陷，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年轻、貌美、健康、幸福，曾经拥有的这些美好，都将永远地离我而去，而我的人生彻底陷入了绝望。当时是夏天，因为刀口感染，我又做了第二次截肢手术，身心的痛苦与巨大的精神打击，每时每刻都在伴随着我，度日如年。我变得精神恍惚，神色暗伤，看不到任何希望，已经没有再活下去的勇气了。我的生命似乎已走到了尽头。我偷偷地写下了遗书，母亲看出我的心思，竭力地开导劝慰我。10岁的儿子给我下跪，哭着说：“妈妈，您别撇下我。”那时，我的心都碎了。半年后，我安上了假肢，回到单位继续上班。但是从此以后，我整个人都变了。变得自卑、易怒，心情烦躁，有一点不顺心的事就发火。之前不会说丧气话的我，也开始骂人了。 我选择任何可以发泄的方式来消解内心的烦躁与苦闷。几年后，我被单位精简下岗，也就是失业了，每月只有300多元的生活费。我到外打工，身体吃不消，就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了，没日没夜的打麻将消磨时间，浑浑噩噩的度日。第二部分，遇大法，柳暗花明。1998年，我妹妹修炼了法轮功，她来向我弘法，兴奋地告诉我，姐，这个功可好了，你也练吧。妹妹给我演示了练功动作，我看到第五套功法还需要盘腿打坐，当时就打怵了，说，这我哪能练呢？我的腿都不能正常弯曲，练不了啊。不久后，妹妹又来找我，对我说，姐，你不练功，那你就先看书吧。我答应了。当我捧起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开始阅读时，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的打，困得我不行。但是想到妹妹之前特别叮嘱过我，看书不能停，得一气呵成，于是我就去洗洗脸，再搓搓眼睛，然后回来接着看。当我看到书中修炼两个字时，我的心被触动了，有种莫名的激动。当时我就从心里发出一念，我也要修炼。1999年3月份，我开始到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那时我有一种自卑心理，生怕被同修们嫌弃。当我学到师父的北美首届法会讲法时，看到其中的师父给弟子的答疑，弟子没有腿，单腿，以及没手，缺手，既盘不起腿，又做不了动作，怎么修？师，我讲过，修大法是严肃的，我这里传法是给人修炼的，也就是说他能修炼的，但是又重在人心，说没有手又没有脚，有这颗心去修，你用一只脚一只手去做，我想也会出现奇迹，关键是看人心。看到这儿，我激动地哭了，原来师父就看我的这颗心呢，我下定决心一定好好修炼。经过一段时间的吃苦消业，恒心与坚持，我终于能双盘了，我真是好高兴啊。更神奇的是，当我打坐练功时，虽然一条腿的膝盖以下是假肢，但我却明显地感觉到小腿以下直通到脚部，一直到脚趾，特别是大脚趾都有感觉，真真切切的，我都感觉到了，这是真的，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师父帮我打通了所有的神经与脉络，另外空间的身体在练功，在变化，什么都不影响。我兴奋，激动不已。大法真是太神奇了，师父更是无比的慈悲与伟大，我对师父的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在我人生陷入绝境时，是大法给我带来了新的希望。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修炼的超长与美妙，这更加坚定了我修炼的信心。从此，我的人生走向了柳暗花明。第三部分，在 CCTV 摄像机前讲真话。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大陆新闻媒体、中央电视台 CCTV、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在江氏集团的控制下，发动全民洗脑的宣传攻势， 为煽动仇恨，诋毁诬陷法轮功，推出编造的谎言，为这场疯狂迫害大造舆论声势，为残酷迫害推波助澜。一时间，黑云压顶，谎言铺天盖地，毒害着众生。法轮功学员425和平请愿被诋毁成围攻中南海，到北京上访，哪怕只为说一句真话，都要遭到劳教判刑。全国上下所有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只为邪党的打压和迫害发声。法轮功学员的合法权利被剥夺，就连说句真话的地方也没有了。1999年720以后，当地辅导员都被绑架关押起来了，各派出所和单位都在统计谁练法轮功。那时我整日待在家里，心情沉闷，感到内心无比的压抑。没想到一场预谋做反面宣传的突然采访，却成为我说真话、揭谎言、表达心声的大好机会。那天我正和妹妹在家里学法练功，派出所来人敲门。当时正是夏天，我安的假肢腿露在外面很明显。来人进门后上下打量着我，问我是不是某某某，是不是练了法轮功后腿有变化，身体有变化了。我都回答是啊。他说一会儿就来人采访你。我说你们来吧，我正好等着你们呢。我和妹妹准备换身好看的衣服接受采访，可是还没等我俩换呢，就见一大帮人呼啦一下全都涌进来了。这群人中有政法委的，有市公安局的，还有当地派出所和街道办的，大概能有16、17人，其中一人扛个大摄像机。他们进屋就问，你们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是啊。记者又问，练多长时间了？我说练不长时间。那你们说说吧，练法轮功怎么个好？我坐在床上说起来，自从我残疾以后，给家里添了不少麻烦，我安假肢的整个这半边身体都受到了影响，胳膊和手没有劲儿，端碗水都端不住，得用另一只手擎着才行，总得麻烦家人帮我伺候我，自己感到很痛苦。这时记者问我，现在国家不让练了，你还练不？我反问他，我们这老弱病残的要不练法轮功了，你们能负责我们的身体不？我们给国家节省了多少医药费？记者不语。我又说，自从我残疾以后，受到心理创伤和精神刺激，脾气火爆，心情焦躁，不随自己心意就骂人，到了不骂人不说话的地步。学法轮功以后，我脾气改好了，也不骂人了，也能忍耐了，对别人也和善了，不但能自理，还能帮家里干一些轻微的活，家庭也和睦了。我接着说，修炼法轮功以后，我变化老大了，以前上楼我得提着这只腿走，因为它特别沉，现在不用了，我上楼悠悠的，可快了，一身轻松，可好了。记者问我，那你这腿能盘腿吗？妹妹说，大姐，你给它盘上看看。我说好，我盘上给你们看看啊。我就准备搬腿，马上有个警察说，哎呀呀，你可别弄，别扭坏了。我说没事儿。我就慢慢活动腿，只几秒钟，一下就双盘上了。警察看了赶紧说，哎呀，你快放下，不用看，不用看。其实那个阶段我盘腿还得先扭一扭，活动活动，做点提前准备工作，但当时竟一下就搬上去了。我想这是师父在加持我，让我以此来证实大法。 腿上盘之后，我又给他们演示了法轮功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的练功动作，打了一套手印。我告诉他们，这个功谁练谁受益，我现在身体可轻快了，身心受益，不叫我练，你们谁能为我的身体负责不？记者又问，那现在国家不让练了，你还练不？我面对在场所有的人，坚定地说，练。政法委的人听了，气得瞪着眼珠子说，不录不录，这个你们别录。然后又说，他还能不练，法轮都在他肚子里转呢。话音刚落，就见这帮人匆匆忙忙的都撤走了。他们一走，我和妹妹就激动地抱在了一起，不约而同地流泪了。长久以来那种压抑的心情终于释怀了。妹妹兴奋地说，真是太好了，我们证实大法了。我也激动地说，是啊，我们终于有发声的机会了，我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俩那个开心啊，一边乐一边流泪，这泪水是幸福，是喜悦，是激动，更是感恩。当地政法委等部门谋划安排的这次采访，是想以当时铺天盖地的迫害形势吓唬住我，让我在压力面前说不练了，然后通过录像内容来做反面宣传，诋毁大法，毒害众生。可是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们却利用这次机会说出了真相，揭穿了邪恶的谎言，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证实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转眼间20多年过去了，而这令我永生难忘的一幕，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那份激动与喜悦也如发生在昨天一样。值此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写出自己的这段修炼经历，愿与更多的世人分享，同时也是激励自己修炼如初，精进前行。感恩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感恩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